今天的 topic 是稍微比较 boring 一点，因为如果旁边的睡着了，就让他睡着，要走的时候再把他打醒就好了。新历的新年已经过去了，旧历的新年马上就要来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月初的主日，比较顺手。敬拜的时候，邓文元弟兄和 Reverend Hsu 都讲到新年的新愿望，也谈到一个人在新年中要立新志向。我不知道你们立了什么新志向，我在我们老太太班的主日学上面 Paula Hood 师母也讲到新年新志愿，常常很多人都是新年会立一个新志愿，就是要吃得 healthy 一点，要这个少吃杂食，希望能够减肥啊。那结果常常不到一个月以后啊，就被那些美食吸引住了，再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就大吃大喝起来。邓弟兄告诉我们，在立新愿望的时候啊，要邀请神来参与才能成功。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当立的七个新愿望，应当是要信靠神，要更知道感恩，要每日查考圣经，要每日借着读经与神交通，要更像主，天天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要常常颂赞神，要原谅别人77次，也就是啊，不要跟人家想扳平。我不知道你们做得到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实在很难做到。 Reverend Shields 告诉我们，要立定心志向的时候，就要深深地扎根在主里面，像栽在水溪水边的树木，即使在困难干旱时候也可以生存下来。要不然的话，如果像小灌木一样只是浅浅地扎根，到了干旱的季节就会枯干而死。所以啊，我们要扎根在主里面，靠主的力量来胜过一切的困难，坚持下来。上一周李老师告诉我们，我们要先干什么？要先设立祭坛，才能够凭着信心在圣灵的带领下与主相会，与主相交。感谢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一次在祭坛上献上了，成就了救赎，让我们只要相信接受，他就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在他里面。下个月五号就是春节了，现在大概很少有人做这个事。从前呢，过年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会贴一个福字，福而且是要倒过来贴的，象征到就是福到这一个家，希望全家蒙福的意思。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不管是一年的开始或者一年的结束，希望天天蒙福，时时蒙福。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福分。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了话语，让我们能够遵行，让我们能够在这时候看到这些你讲的话语的时候，如果遵行，我们就能够蒙福。 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让你的话语感动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听到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才能蒙福。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摩西亚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地方，在预备以色列的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新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还不了解以色列民族和耶和华神所立的圣约，于是在那里他就重申新圣约，享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的话，把祸福陈明在他们面前，并且告诉他们，如果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就蒙福，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诫命，偏离神的道，去侍奉假神，拜那些偶像，必会遭祸害。生命记28:2-14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蒙福的前提，就是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要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谨守耶和华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在13-14结尾的时候，他讲听从谨守遵行神所吩咐下来的一切诫命，不偏离左右。注意了，不偏离左右。所以我们要蒙福的话，前提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还有也是遵行，不偏离主的。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他预备了什么？大家都看了创世纪里面讲到什么？有生命树啊，神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树上的果子，让我们能够有永生。当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生命树的果子。当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是不是软弱不堪，活在羞愧和耻辱之下。如果今天我们靠我们自己肉体的能力来活的话，是不是活得很辛苦？我们要做这，我们要做那，实在很难，生活的担子也是很难挑的。大概男士们更是觉得这个担子难挑，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回头，凭着信心相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按照他的旨意来行的话，信靠他，让他来带领我们走这个下面的道路的话，一切就会比较改观了。不用怕，只要信。有一个男生，他没有考上研究所，父母就给他娶了一个老婆。结婚以后啊，就在小学教书，因为没有经验，不到一周就给学生轰出来了。他回到家里眼泪汪汪的，老婆就为他擦了眼泪，然后跟他说满肚子东西 有人倒得出来，有的人倒不出来，没关系的，不要为这个伤心，也许有更合适你的工作去做。后来他就出去打工，结果啊，动作太慢了，所以又被老板炒鱿鱼了。他回来当然是又是泪汪汪的，他老婆又再给他把眼泪擦干了，跟他讲没关系，人家干了很久了，所以当然手快啊，你是一直在读书，所以当然是没有他们快，没关系，也许神有别的工作给你做。所以他又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到他30多岁的时候，结果他就到了一个盲哑学校去做辅导员。在那个以后啊，他发现哎，这个就是他该做的事儿。在那个之后，他又开了一个残障学校，然后呢他又开了一个这个残障人的用具店啊，所以然后慢慢的开了连锁店，到最后啊他变成了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当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问他老婆，他我在觉得自己前途茫茫的时候，为什么你对我有那么大的信心呢？他老婆就说了，神既然创造了你，一定有你的用处的，只是有一天你得明白了神的旨意要你干啥，就会像一粒种子找到了适合的泥土，就会蒙神祝福成长结果子。神的应许是，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临到你身上。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在城里经商，在田里种地，神的祝福就会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只是有一个条件，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就一定会蒙福。连子孙田里的出产，牲畜所生的牛犊和羊羔，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像盛装东西的筐子，还有啊，大概我们姊妹们最知道了，揉面盆的盆子都会蒙福。所以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记住，让神给我们这个福分，听神的话，好好的揉，就大家都蒙福了。生活的一点一滴，无论我们是出门或者回家，都充满了神的祝福。大家如果有跟李老师一起读经的话，现在应该读完创世纪，已经在出埃及记了。我们在读到37章，创世纪37章和39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当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蒙福的人，大家大概都同意呀，他们是蒙福的人。可是约瑟呢，在读在那儿的时候，我们觉得约瑟是蒙福的吗？他真是出也不蒙福，入也不蒙福啊！他听父亲的话，出去看看哥哥们是否平安，却被哥哥给卖给了米甸人，结果转卖到埃及去做奴役。好不容易得到主人波提法的赏赐， 信任，让他管理一切家务，却因为不愿意和波提法的妻子同寝，就被波提法的妻子诬赖，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了。看起来真是不容不蒙福啊。不过当我们看完创世纪以后，在最后一章我们看到，哦，神有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要祝福不光是约瑟，而是祝福以色列全家呀。我们看到约瑟对他们家去埃及的72个人讲了什么，他讲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等到我们看了出埃及的记之后，我们发现神让他们在埃及繁衍子孙，从72个人进去埃及，到出来的时候，光是打仗的人就有60多万，妇女孩童还不算在内。当我们在逆境中间，我们也许看不到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按他的旨意而行的话，逆来顺受，在事过境迁了以后，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美意是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在生命记28章7到8节所说的，在遇到不同的征战的时候，神是他子民的保护者，他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来欺负信靠他的人。当仇敌，这里说当仇敌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受吗？在我们受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仇敌撒旦是从7条路逃跑吗？常常我们会认为我们被击败了，不过当我们坚持下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旨意中坚持下来的时候，从失败中站起来，神就会引导我们胜过撒旦，在我们做的事上都蒙恩还受他的祝福，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会有美好的成果。无论是在考试，无论是在做生意，无论是在工作上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有任何的让你觉得失败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忘了让我们放在神的手里，他必祝福我，让我们有美好的成果。有一个从小信主的小弟兄，他性情有点木讷，交女朋友啊屡战屡败，每次他看中一个女孩，很快的就变成别人的妻子，就跟人家成双成对起来。他大学毕业以后就想，哎呀，这辈子我大概只好守单身了，所以他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追求别的女孩，到最后都只是失望。所以他就讲，我只追求事业的成功。他就很努力的工作，每天啊下班了以后，他也不回家也不出去，就在公司加班。 当然啊，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不去教会了，因为工作太辛苦了，要加班呐，没有时间去了。当然有很多人是晚上读经的，他也不读经祷告，也不亲近神。又过了几年，还是一事无成。偶尔一个机会，他一个朋友把他又拖回教会了，在那里听到一些信息以后，他开始哎，觉得是该回到教会，在神的面前来仰望神。他就开始又开始回去，他每天查经读经祷告。他现在改的是每天早上读经祷告。他发现在他每天早上读经祷告以后，他去工作的时候就事半功倍，也可以就是说做完了事以后也跟人家有交通，发觉跟人家别人同事们有交通以后，更是让他的工作更顺手，更能够做得好，所以效率就增高了。在这个时候他就注意到同事中间，哎，居然有个很标致的女同事似乎对他蛮有兴趣的。当然了，她又是信主的姊妹，所以她开始跟她有交流。当然大家就不用我讲了，就知道这个后来这一位姊妹就成为她的终身伴。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能成为神的子民，像我们在这边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所爱的。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所爱的儿女，唯一的条件就是谨守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其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的诫命，现在今天不要把那十条诫命念了半天，到最后其实总结起来只有两条，一条就是第一条就是爱神，在下面的次要的就是爱人如己。即使如此，我们是不是常常还是做不到？唯有靠圣灵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来达到这个目的。有的时候当非基督徒看到神对我们的祝福，他就会很害怕，因为他知道看到我们受到的祝福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神。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在这群基督徒面前是不是就会显得我自己是不是罪孽深重了，他就喜欢就想要哎，想个办法看看怎么样去咒诅这些基督徒啊。就像旧约时代摩亚王看到以色列人得胜，就非常的害怕，就去找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另外呢，当然了，有的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受祝福，他就开始想，哎呀，我也要成为基督徒得到这个祝福。他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神，就羡慕，希望归顺到神的翅膀之下。像畸变人，他甚至于情愿在神的殿里面做杂工来得到这个福分。我们如果遵守神的道， 耶和华神不但会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也会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产业，使我们年年有余。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从以色列人在经济上所受到的祝福就再明显也不过的了。当然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日子他们是非常的富强，每一个国家都来向他们进贡，整个世界的历史来看的话，这个以色列长期的掌握了世界的经济，现今全世界的经济1/3以上都是掌控在犹太人的手中。神的话语真是一句也没有落空，他们讲神的话语里面讲他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这是不是今年现在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所受到的？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哪一个国家的经济不是操纵在犹太人的手中？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应该遵循神的道，让神为我们打开天上的府，赐下他的祝福来，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事都蒙神的祝福。今天神用什么方式来祝福我们？今天神不是光是就是他丢下一桶米来给你或者什么样的祝福，而是他借我们旁边的人来祝福我。有一个人他叫阿红，他做生意失败了，手头很紧，有一天走到杂货店的门口，在门外来回踱步，就是不进店里，因为他觉得他欠了老板很多钱，老是去赊债，到最后啊，他还是想想我口袋里没钱，还掉头就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那个老板就追出来了。老板神是非常和蔼的跟他讲，今天怎么不进来了？家里还有什么需要啊？进来看看嘛。就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带进了店里。他回到店里以后，他看到那些生活上必需品他是想要买的，可是他实在没有钱，他就跟老板讲，真不好意思，不是我不肯买东西，而是啊，最近手头紧，你是知道的，等日后手头宽容，你每次讲等日后手头宽容了再来结账，不过我这样一直拖下来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就带身转身要走了。老板就拦住他说，别急嘛，你只管放心的买，两天前啊有一个李先生来我们店里问起你，我还以为他对你有什么坏意呢，结果啊一问才知道啊，他和你从前是同一个教会的，他因为搬家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敬拜了，最近他知道你情况不好，所以啊他向我打听了你欠了多少钱，他一次就帮你付清了，还说以后你要来买什么东西就让你随便拿，到最后不要跟你算账，等他来给你一起结账，你就好好的挑选吧。神知道阿红需要帮助，当他回到教会以后，神就感动了他的朋友来帮助他。阿红就像路加福音15:11-24里面所说的浪子，他父亲 在他的要求下把产业分给他，他在远地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到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才回到他父亲那里认罪。他父亲看见了，就亲自出去迎接他，为他斩牛庆祝。阿红在他出去做生意的时候，他也是为着星期天开店做生意没有办法，就离开了教会，在那以后一直没回到教会，到后来被他的教会的会友跟他提了，叫他去敬拜，生意失败了嘛，才想到，哎呀，我回去教会吧。所以他回到教会，在那个时候，神就怜悯他，就像那个父亲怜悯他的浪，怜悯那个浪子一样，就感动了这位李弟兄来杂货店为他结账。神今天虽然不是他自己把手把米缸拿给你，可是他会借你周围的人来祝福你。在生命记28:13-14里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在这两节经文中间，不但告诉我们要听从神的诫命，还要谨守遵行，更重要的是不偏左右。在加州有一个女士到洛杉矶附近陪读，她在附近的一个教会布道会上面信了主。她经常来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一年以后忽然就不来了，教会的姊妹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去探访她，问他怎么搞的，最近没看到你啊，是不是有什么病痛啊？姊妹讲，我很好啊，只是最近我到附近更近一点的地方的教会，那个教会也更大，去聚会了。他们还告诉了我一些圣经上没有记载过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你知道吗？耶稣在12岁到30岁之间是到印度去学道的，所以到30岁才回出来传道。这位姊妹虽然听从了神的诫命，每周去敬拜神，可惜的是她去错了地方，去了一个异端的教会，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到最后也不知道他自己侍奉的是什么人，是什么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没有去印度，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有这么样回事，他也不是任何一个佛陀像那些有的异端讲的。弟兄姊妹啊，要注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圣经以外的话语，读参考看参考资料的时候，不要把人的话语当作是神的话语，要仔细的是查考，去寻求神的话语。我们该听的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神吩咐我们的话是不可加添的，也不可删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神的话语之外去加添什么，也不要删减什么，像有些异端一样。 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遵从神，他们列国中间变成了一股独立的势力，而且会做各国的领袖。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听从圣经的教导，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不偏离左右的话，就会在世界各国中成为领导国家。比如说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遵行神的话语，被誉为世界第一强国，是世界的领袖国家。可是后来他们渐渐偏离了神，到二十世纪以来，他们已经衰落下来。美国呢，却因为政治制度的圣洁化，在那个时候有改革，后来企图照圣经的教导来实行仁政，造福人群，让这个政府的benefit 是给所有的人，而不是只给那个领导人。然后也是以圣经的教导在学校里教导孩童，这样在二十世纪，美国是世界的强国，是世界的领袖，今天渐渐的偏离了神。学校也不准教导 Bible，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已经渐渐的败落下来。谁将会是二十一世纪的领导国家？我们不知道。我们把每一个国家都仰望在神的手里，靠我们自己，靠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目的的。只有神，他要成就的事必会成就。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到十四节中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蒙神的祝福，就应当听从神的话，谨守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不偏离左右。这样的话，神就会赐下他的祝福，在任何地方、任何事上都会蒙福，连儿孙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会蒙福。神也会接受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受人尊敬。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真是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感谢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听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诫命典章，我们就能蒙福。主啊，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能力，常常我们是偏行己路，不容易遵行。主，就求圣灵带领我们，也求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行去做。有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主，也就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来。